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最近读创世纪，读到创世纪人物选读的时候呢，我自己当然又把圣经看了一下，有些经文抓住我的注意力啊。其实我自己对学生说，讲到的时候千万不要读太多圣经啊。今天我犯规，但是这个犯规是必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希望从这些经文的比较里面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。发现什么呢？就是发现在神起初开始向人呼召的时候，他的话里面有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情啊。今天早晨在主日学的时候我说过，神的预知跟神的预定不一样。神的预知是因为神的全能，他不能不预知，所以当神发动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已经看见事情的结局。这个对我们有相当大的冲击力，因为神做事不是没有计划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一个字很特别的，叫做同存性，用英文或者拉丁文来讲叫做 concordei。 con 就是同， core 同时发生，而同时发生，神的同时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很难用中文翻译，所以试试看翻作同存性。但是同存性只能说到它存在的一面，不能讲到同时，所以又是共时性，不是同时，共时。在神没有时间的问题，所以共时性怎么讲呢？就是意思说，神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已经有了他最特别的同时存在的一些事情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尤其看见在我们所选读的几些经文里面，看见神的拣选有他同时存在的使命。我们说特别是在神的特别的作为中间，像他创造亚当，像他呼召亚伯拉罕，像他拣选十二使徒，像他拣选保罗的时候，都看见他有一个特别的使命给他们。并且我们看见神的对人的拣选有他已经同时存在的目的和使命。怎么明白这件事情呢？我不想你们怎么样了解，我们怎么了解神的同存性。在我来讲不难，因为我的父亲跟母亲是很不一样的。我父亲买东西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买东西去买的时候是怎么样，是不是已经想好要买什么东西啊？很多弟兄买东西呢非常干脆，他去买东西就跑去买一样东西就回来了。姊妹们不是这样，东看看西看看啊。在这方面我比较像姊妹啊，不像弟兄。我的姊妹啊，太太师母比较像弟兄，他买东西干脆去了干什么弄清楚了就买回来。我呢喜欢东看看西看看，大概这跟我妈妈一样。我爸爸跟我妈妈很不一样。我爸爸去买皮鞋，你知道他怎么买？他一定就找那家鞋店，在台北的时候，他去那里走路去的，穿了一双鞋子，那鞋子已经旧了。走进那家店，就说我要这个鞋子，跟他脚上鞋子一模一样的啊。买完以后呢，穿上新鞋，把旧鞋丢掉，丢在那儿不要了。他买鞋有个目的，就是要买双新鞋，为了要走路的，就是这样。那我母亲不是这样子，我母亲很多东西啊，在家里。什么东西都有，他是不喜欢丢东西，什么东西拣选了都放在家里面。所以等到他过世的时候，很多东西不知道这东西干什么用的，就保留在那里。他每样东西都保留得好好的，整整齐齐的。家里有客人来了，说需要一样东西，有，我有，我有，他会把它找出来拿来用。怎么不一样呢？我妈妈认为每一件事情都有用处的，但是我父亲认为鞋子只有一种用处，不需要留着的，就穿就行了。只有一双，永远只有一双鞋子，但是他做西装不同，西装好几十套摆在家里面，不穿的也放在那儿。这说明什么？他买鞋的时候就知道他要干什么，知道要买怎么样鞋子，选中了就是他，就是这个目的。神做事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目的的，没有一件事情事后他想起来的。所以今天早晨当我们讲到神造人后悔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点困难，怎么了解神会后悔呢？神其实不是后悔，他是心中忧伤，而且为了人的缘故叫我们明白后悔的意义。因为我们常常因着自己能力不及会后悔，说了话说错了后悔，做了事做错了后悔，得罪人后悔，常常会后悔。 在神为着人的缘故忧伤，所以他用了这样表达的方式。但事实上呢，没有一件事情神做事是没有计划的。买东西既然都有选择，说购物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个选择性，神知道每一件事情，所以他不得不同时存在。当他拣选人的时候，不得不同时知道神拣选他的使命是什么，虽然人不一定明白。在神这个同存性是跟他的本性有关系的，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的作为，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目的，虽然人不一定明白。神不能做一件他不会做的事情，神也不能做一件他不晓得结果的事情，因为他是神。当然我们明白神的同存性，知道神的性情里面，他的本性里面有这么一样东西，我希望你们不被这个名词吓坏了啊！神的同存性，神的共存性，当他做一件事情时，已经从头看到尾都知道，所以在神来讲，他没有思想的过程。这句话呢，要很小心说，不是神没有思想，神没有思想的过程。我们如果用人的话说呢，神直觉的知道，他完全知道。所以有时候我想想呢，有一件事情神不能做，什么呢？神不能随便思想，因为思想就成了真的事情了。当然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没有一件他不能成就的事情。但是我说呢，神没有一个思想的方式，我们的思想方式是逻辑性的，而且这个逻辑性呢很强，尤其这些读了几年物理之后人的麻烦，这个头脑已经僵硬了，一定要用逻辑的方式思想，不会凭着直觉思想的。那我们有这些困难，神没有这些困难。当我们这样了解的时候，神也没有一个思考的过程。刚才我们说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令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令，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他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，他看的每件事都很好。神说要有旱地，要把诸水分开，所以把上面的水下面的水分开，旱地露出来。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令，而且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神不需要去设计什么 model 什么模式，不需要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这是神的永能和神性，我们没有法子了解这件事情，永远不能明白。所以很多人担心说，物理学如果它发展太厉害的话，把神的奥秘都解开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要有更大的信心，永远解不开，因为神永远超过他所创造的物理定律，不能明白。神没有思想的过程，这不是说人很，这不是说人没有思想的过程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经过思考才会明白。神可以给我们命令，我们不一定明白。神对亚当说话，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神怎么样说这句话，亚当怎么明白不清楚，但是亚当明白了，他就顺服。当然，他的顺服有他的误差。因此才产生夏娃去被蛇引诱的事情，这是我们上世纪读到的。但是人的思想过程，第一个要听见那个命题，所以圣经里很多是命题性的，告诉我们该怎么样，不该怎么样，应该怎么说，事情怎么会发生。技术的事情，我们看见历史的记录都是命题性的，没有跟我们解释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神的话语，因为我们不是不明白，听得很清楚，但是我们总要问为什么。这个为什么是我们不明白，但是事实上神的话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对约书亚这样讲话，对摩西这样讲话，很多是命题性的。你当刚强壮胆，约书亚一定听见了，你就应该刚强壮胆。神没有说因为如此，你不能说因为我胆子生来是小的人就不要刚强壮胆，神说你要刚强壮胆，你就要刚强壮胆。他说你要把神的话放在口里面，你就应该常常背诵来诵读。你不能问为什么，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，你不是没有听见那个命题，而是你不明白为什么要照着神的话语这样做。所以人有一个思考的过程，在这思考的过程中间我们很麻烦，不懂，不懂就说我不明白，就甚至连话神的话也不能相信，不能接受，这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。那我们怎么明白呢？头一件是命题性的明白，第二才是逻辑性的明白。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逻辑性的事情呢？一定要经过我们的经验，一定有我们思维的方式，我们推理 speculation， 我们想，神也给我们头脑叫我们想，但是这些是我们的思考方式。我不想你是不是这样子，至少我是这样。一个人从小到大 很多时候追求一样学问。常常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接受命题性的说法的，不是命题性是我们不能明白的。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，你说一加一一定等于二，不对，读数学人告诉你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，一加一可能是零，为什么？二进位嘛。如果你不是十进位，我就在想为什么今天数学是十进位，幸亏阿拉伯人是写了十进位，阿拉伯数字零零到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还加个零，这个零是很了不起的发明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如果没有零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今天我们小孩子被九九乘法表，对不对？美国小孩子，美国的教育不晓得为什么孩子背十二位，背十二位是没有必要的，对不对？背九九就可以了，一乘一等于一，九九八十一，人到了下面呢就进位就好了嘛，干嘛要背十二乘十二等于一百四十四呢？不需要背的，这是命题性的。但是如果我跟你讲，如果当初是九进位，麻烦大了。可以二进位，对不对？开关嘛 ，on off 两个位置就是二进位。发明了二进位，才有电脑。我讲的不算过分，不是发明的，发现了二进位的好处，就有了电脑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走得很远了，但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同的基本设定：一加一等于零，零一一零，然后一一，然后不是二零啊，是一零零进位，对不对？用二的方次来表示，很容易的，明白了。如果三进位很难哦，三乘三等于多少？快告诉我，如果三进位的话，三乘三等于多少？三进位没有三了，就是二乘二了，零一二三进位嘛，对不对？麻烦了。到九进位呢，幸亏我们人是十个指头啊，大概阿拉伯人一看人有十个指头，十进位容易一点。为什么一定十进位？不一定，所以才有人说我们要留下要。Time capsule 里面不能写九九乘法表，只能写零一一零。为什么？零一一零其实是自然的，这些读数学人知道，读物理人知道，说明什么？命题性。你明白不明白？是根据你的命题。如果没有这样的命题，你不必明白什么事情，你也不会明白。那个说话的人给你一个命题，才有理由说你要怎么样明白。所以今天我们人的明白的过程至少两个，一个是你听懂对方讲什么话，一个是讲话背后的目的是什么，然后你才能说我懂了，不能了，不懂了，或者能做得到，不能做得到，是吗？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过程，这是我们思考的方式。但是呢，神也没有一个完工的过程，怎么样做完？所以我刚才在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当他起了一个意念的时候，事情已经在他眼前完全发生过了。我们不能明白的，我们呢比较有能力的人都要计划，然后计划完了呢，还要一步两步，当中有一个审核的中央点或者四分之一点，叫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发展完全照着你想象的事情按部就班实现，如果不行的话要怎么样修正，这是我们做事的方法，对不对？有多少人不懂得这些修正 midterm correction，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你看报上常常说前面几个月季报如何，但是过了一个两个礼拜跟你修正一下，数据不对了，人会错的。在做事的过程中间，这样是有计划的人，有能力的人，我们都同意是吗？神不需要，神没有一个计划的过程，也不需要完成的过程。但是神不是没有计划，神完全有，他却能知道一定的事情，每件事情结果。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同存性的时候，他的影响力太大。一方面是因为全知永能，他有这些能力；一方面因为这样，他没有 correction， 神不需要 correction， 不需要修正。我们难以想象，而且因着神在他看每件事情都是赤裸明白的。我在刚刚读神学的时候遇见一个问题，我不明白，因为我读物理的。他说神没有 potential， 啊，神没有 potential， 那神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做了每一件事情神能谁都能做，所以没有 potential， 不需要有 potential。 什么叫 potential？ 用人的话叫做潜能，在物理上叫做未能，人来讲是潜能，意思说你有一个可能性把它做出来。神没有可能性，神什么事情都已经知道，他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没有可能性。这个事情啊，在读神学的时候头一个要弄清楚的不太容易，因为跟我们的思想逻辑完全不同，应该神有所有的潜能，对不对？神学上不这样说的，神没有潜能，因为每件事情都是实在的，神没有可能，所以他没有可能性， 每件事情都必然发生的。当然这些事情呢比较像哲学的思维方式，我也不愿意把它搞得太复杂，我这个人简单一点，只是我说在我学习的过程中间不容易了解，所以我现在明白了，我同意，在神没有思考的过程，神也没有完成的过程，在神永远就是一世。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太复杂，人跟人中间相处啊很复杂，但是你知道保罗讲了一句很了不起的话，他说我凭着神的什么简单，哥林多前书里面很多说单纯，神简单，神因为每件事情都赤裸敞开，太简单了，你不用猜测神，神告诉你他是怎么样情形。人跟人中间要猜测 communication 有困难，沟通有困难，因为我不知道对方肚子里想什么，对方也不知道我肚子里想什么，越聪明的人越容易复杂，一个聪明的人能够简单很不容易的，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说出来会有后果，但他不能够隐瞒他的动机，因为如果我们跟随神学的话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简单，做人越简单越好。人复杂了，有一句话，神造人的时候本来是很单纯的，但是人却想出许多巧计 trick， 人越来越单不单纯。神没有这些问题，神凭着他的信实简单对人说话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从来不改变，也从来不转弯。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命题我们需要知道，神说了就是这样，这是我们信心的来源，因为我们相信他比我们智慧，而他说的话我们不明白，所以求着要明白。神也不是不许人明白，不仅这样，神也没有时间的问题。有一天有位弟兄跟我讲很有意思，正在愁烦的时候，他叫我耐心等待，他说你知道吗，神没有时间的问题，你才有时间问题，我才有时间问题，我没有时间的问题。我们常常觉得说不这样做来不及了，神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从来没有，他的时间长得很，你我活100岁了不起了，今天早晨我们都到马祖沙拉活到969岁，活得够久的吧，但是仍然是短暂。神没有时间的问题，你去等好了，永远等不过神，你相信吗？当然相信，当然我等不过神，神耐心等你，他要你改变，要你顺服，要你听话，要你学习，你不肯改，请问到最后坚持是谁啊？你能等得过神吗？只有一天是说可以了，接他回家吧，有一天说他改变了，感谢神，有一天他不改变也行了，回来吧。这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在很有限的年日中间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神等候我们，不是我们等神，你等神永远等不过，只有神等候我们，不是我们等候神，因为神的时间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，我们没有法子握住神的时间。他们等候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等到有一天日子满足，他就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耶稣基督来了。神的时候从来没有错误过，我不是说神没有时间，神没有时间的问题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时间，我们觉得很着急。所以这个弟兄跟我说，你慢慢等不要紧，在神没有时间的问题，如果你相信神，你就没有时间的问题。这不是我们可以懒洋洋的哈，什么事情都不做，七点半了不起来，8点半来不及出门，9点半主日学迟到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不是说你可以不负责任哈，当你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有一个决定，你必须遵循他的旨意，所以你就自己负责。这个是很特别的事情，一个人真正的明白了神的全能之后，在他里面有推动的力量，不是说神知道一切事情所以我不做了，我有必须明白他旨意的义务，所以我需要竭力追求认识神。人的责任，人的懒惰不是借口，反而你因为认识神是全知全能，在他有永远的旨意性的说明，你必须顺服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说到神没有时间的问题，因为每一件事情在神来讲都是必然的，而且已经在他的眼中成就。不仅这样，每一件事情在神所发生的都前后一致，神呼召人拣选人都是前后一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刚才我说我们读圣经要明白一件事情，这个一件事情是什么，就是你看在每件大事发生的时候，从他创造亚当开始，他有没有旨意啊？ 我说到神的同存性，是不是神仙造了亚当才去找个墓地给他的呢？是吗？像我妈妈一样，东西一定有用嘛，先留着再说，是不是这样？天生我才必有用。是不是神造亚当才不知道为亚当要做什么？是不是这样？不可能。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说明了，他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，然后叫他们怎样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叫他们治理，叫他们管理一切的活物走兽，治理这个地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说的同存性，在神造亚当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同存性，不是事后想起来的。当我们看见女人犯罪的时候，我们说神为她预备了一只羔羊，用皮子给她做衣服，还不是那只羔羊被杀献祭，不是的，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以后神想了一个办法，哎呀，亚当失败犯罪，好了，来个审判，洪水灭地，不是这样，神早就知道。不是说因为基督耶稣这个羔羊预表耶稣基督，所以人类犯罪不得已了，找一只祭物来献祭吧，被杀的羔羊 sacrifice lamb， 代罪羔羊，是不是这样意思啊？不是的，神早就知道。怎么根据？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，在创世之前被杀的羔羊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不明白神的全能，如果你不明白神在他旨意中间的同存性，你就对这句话不能明白。还没有创造，在创世以前就被杀的羔羊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因为当神明白这件事情，当神一说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，不是那么样重要。是不是那个时候连时间都没有，你怎么说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？怎么能了解？在神没有创造之前，在他没有任何显明他旨意之前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时间。让我这样说，时间仍然是一个最大的谜，全宇宙中间除了神之外最大的谜就是神为什么创造时间，时间究竟是什么东西，摸不着看不见，但是我们都在时间里面，慢慢会衰老都是时间的因素。有人想把衰老的过程停止，那也没有用，时间还在运转。读物理读化学人说，好，现在拿时间的那半衰期来算，找一样最稳定的半衰期拿来做时间的单位，怎么算法？你能算还不懂得什么叫时间。最早的人就知道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日。我们看见月亮的运行就知道一个月过去了，月有阴晴圆缺。等到我们看见一年周而复始，人有了年的观念，每年到这个时候草地长出，这个地上长出青草来，每年到这个时候落叶，冬天的落叶开始有嫩芽长出来，我们会发现一年的观念。但是这些观念并没有告诉我们时间怎么创造的。圣经里面说到有一天不再有时日了，是不是每样东西都静止了呢？读物理人又麻烦了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动作，没有行动，因为你没有位移，从这里移到那里，错，我们算速度怎么样，一个人跑得快不快，看他几秒钟到那个地方，所以一定有时间，没有时间了怎么算速度？很可能一想就到那里了，因为没有时间，你怎么走怎么慢都不要紧，因为时间静止的。但还不对，还有一些不对头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了解时间，弟兄姊妹，你想到这些问题你就知道我们的神真是很奇特的。人一切的智慧加起来不足以跟神大海中间一滴，不能跟他数算，不能跟他比较。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不尊重神，不认识神，我们是太夜郎自大。你有什么权利讲这个话？神都懒得跟你理论。就像约伯记里面，神随便提几个问题，约伯不能回答。你比约伯聪明吗？你能回答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只讲到时间的问题，在神没有时间，因为他的同存性。所以我说，在他创造亚当的时候，已经知道要亚当做什么。同样，在他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对亚伯拉罕有没有使命啊？为你祝福的，我要祝福；咒诅你的，我要咒诅。底下说，万国必因你得福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记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，万国必因你得福。到了保罗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保罗读圣经明白之后，他说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万国因你得福的缘故， 神要把圣灵赐给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句话的演变当中太大，可是神造神呼在亚伯拉罕已经清楚告诉他说，还不是你要出去得为业的地方。希伯来书说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到哪里去，神没有向他显明，只知道顺服。不错，亚伯拉罕顺服，但是不是说神拣选亚伯拉罕没有目的。你能想象亚伯拉罕在那个当口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吗？我也相信他不能完全明白，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，怎么知道亚伯拉罕不明白？因为你就看见他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犯了一些错误。当神说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星、海边的沙、天上的星那样多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不明白。所以看看自己生育的年龄，撒来的生育已经断绝，自己看自己身体如何已死，他怎么办？撒来出个主意，叫他给夏甲给他。这件事情错误的，其实他错误不止一次。当他去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，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个话说，亚伯拉罕怎么说？我既无子，你还把什么大福赐给我呢？然后他说，生在我家中的那大马色人就是我的儿子，你可以祝福他。神说，不，你本身生的才是你的儿子。所以撒来明白了，错误的明白。亚伯拉罕一定把这句话告诉撒来，撒来才有这样的建议。我们中国人说馊主意哈，这个主意真的很馊啊。夏甲给他，结果夏甲因为怀孕小看祖母，撒来也受不了，要把夏甲赶出去。从此以后，今天闯的祸真大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，是吗？我说的话意思，亚伯拉罕会不会错？会错。这么伟大信心的父还会错，因为人不能完全明白神的旨意。但是不是说神对人没有旨意，神拣选又有他目的。有没有目的？有，亚伯拉罕身上如此。其实神拣选每个人都有目的，旧约里面很多先知都有。我不愿意读这些经文，他拣选尼西米，不是尼西米，他拣选这个什么耶利米的时候，你知道他对耶利米说什么？如果我是耶利米，吓都吓死了。他说，我要你拣选你作为众民和万国的反对，你要遇见铜墙铁壁，你说话一定没有人听。弟兄姊妹们，哪一个传道人神呼召，弟兄姊妹在说神呼召你了，叫你干什么？说话没有人听，你肯吗？你说我是来做传道做什么？你如果叫我做传道，我一定要把教会弄得大得不得了，几千人、几万人，全世界最大的教会，好不好？神说，我拣选耶利米，叫你做众人的反对。以西结说，你去他们那些悖逆之子，他们面如坚石，你水就是花岗岩做的。我们也有人说，有人说基督徒是花脑袋的花岗岩做的，是不是？这是神拣选人的目的，每个人身上都有目的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